耶利米书第十六章，出埃及第十三章，耶利米书十六章，题目是不随别神，圣别归主，受苦尊职。不随别神，圣别归主，受苦尊职。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刚出埃及，接下来十三章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蒙救赎出了埃及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切投生的要分别为圣归给神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永远世世代代纪念神的爱，要守节，要向神守节，就是纪念神的爱，不忘记神救赎的恩，救赎的大爱，这样的话才能够蒙保守在主的里面，而且代代相传，向子孙还要见证神救赎的爱。对着那边去，就是犹大人进了美地以后，他们忘记神的大爱，忘恩负义，不肯分别为圣归给神，也从来不好好纪念神的爱，所以结果呢就堕落离弃了神，随从了别神，大大惹神发怒。我们常常为什么要忘记神的恩典，为什么不纪念神的爱，为什么忘恩负义，就因为心中已经有了别神了，你另有所爱了，所以就 把神的恩神的爱早忘记了，淡薄了，纪念也不过外面纪念啊，每个月守一次圣餐，这个心早就离开主了，所以求主怜悯。所以以色列一出埃及，这里有几个吩咐非常重要。这十三章一个吩咐就是要所有的投生要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因为他们是死里逃生，埃及所有的男投生都死了，只有以色列一个没有死，所以投生的是归给神，是属于神，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。第二点就是要纪念神的爱，代代相传，见证神的救赎。所以这边那边呢，就是他们是怎样的离弃神，拜别神，惹神发怒，结果遭灾。而且先知我们这个耶利米本身分别为圣归给神，神要他为了什么呀，为了传神的旨意，而自己本身还要舍己受苦，神不让他娶妻就不要娶妻，神不让他在这里娶妻生儿养女，这个人生的这个最要紧的事情他都要为主而放弃，为了做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大家即将被掳遭到惨败惨局悲惨的结局的这么一个预兆，这么一个预兆。所以耶利米是遵循神旨意到底，他真是把神把自己完全分别为神归给神，他真是不忘记神的大爱，而且用行动来纪念神的爱，来传神的话，来遵循神的旨意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纪念主，一面是离弃主，一面是纪念主，一面是离弃主，一面是除教，一面是行恶。不但不除教，他们进了迦南美地还继续行恶，还拜别神，犯罪忘恩，大大得罪神，要除教。怎么纪念主？那就要除教，你这个七天之内你都要守除教节，要除教才真正纪念主。所以这个过逾越节和除教节就这八个字，纪念主爱，追思己过，追思己过。所以今天我们守圣餐也是这样，一面我们要多纪念主的爱，思念主的爱，主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舍己受苦的这个主的爱，一面呢我们要除教，就是追思己过，要反省自己，让我们真正圣洁来归给神。啊，今天是一节对一节，我们第一段是十节对十节，第一段十节之对十节，所以第一段的题目是除教守节，纪念主爱，受苦尊职。这边叫我们除教守节，纪念主爱，那边就是耶利米的行动，就是真正的是除教守节，纪念神的爱，所以他遵循神的旨意啊，哪怕受苦都要遵循神的旨意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先从出埃及这边看，先看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这是什么时候神晓谕摩西说呢？就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，出了埃及，神的吩咐就临到摩西。 让摩西来嘱咐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怎么出埃及的？是借着月节的羊羔，羊羔的代赎使以色列的男丁一个都没有死，长子都没有死，这样的平安的全数的全民的都离开了埃及。所以下面第二节说，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。这里神向以色列宣告，所有的男丁的投生的还有呢牲畜投生的都是我的，就都是属神的，所以要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分别为圣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根据民数记就看到了，以后呢就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，神特别把利未这个支派分别出来，就是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，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分别为圣归给神。所以利未人就是投生的。所以什么叫投生呢？就分别为圣来侍奉神，全心全身来侍奉神，也本应该如此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回报神的恩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本身本来就是叫做死里逃生，该死该灭亡却没有，就保护了他们，救了他们。所以神说都是我的，所以要归属神，要分别为神归给神。第三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。下面就叫这个每年以色列都要规定要纪念这个月节，这日就是出埃及的这一天，出埃及这天就是定为月节，所以要纪念。纪念什么？纪念神救赎的大爱，要纪念主爱。以色列是如此，今天的教会我们也要纪念主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守圣餐是耶稣亲自所规定的，在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都有，在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上，耶稣亲自规定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在旧约里，以色列要纪念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，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，有酵的饼都不可吃。所以同时就是守除酵节，纪念纪念主的爱。既然是纪念主的爱是这么重要，要思想主是怎么样的用救赎的大爱来拯救了他们，所以呢就不能吃有酵的，就要追求圣洁。酵代表罪恶，酵代表错谬的教训异端，就要完全的分别为圣，追求圣洁。所以有酵的饼你不可以吃。亚比月间的这日就是正月，你们是你们出来的日子，出来的日子，所以要纪念，那永远不能忘记。好比我们重生的日子，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，因为那是主赐给我们第二次的生命。以色列这个日子神说你不能忘记，为了什么？免得他们忘恩负义，永远纪念主的爱。一个人最要紧的蒙恩，要知恩，要感恩，要回报神的恩。纪念主爱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知恩感恩，不忘记，常常提醒自己，也提醒自己的家人。所以亚比月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。这是怎么出来的？是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，行了多少神迹奇事，而且更是神借着那只月节的羊羔把他们带出来。所以这个日子不能忘记，不能忘记。好，我们看那边的四节，这边四节，那边四节，耶利米书第十六章一到四，这边是针对耶利米，神对耶利米的吩咐。耶利米是神的先知，不但说预言传神的话语，而且呢亲身受苦舍己做预表，自己和自己的生活都成为来什么呀传神旨意的一个预表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先知，神让他以本人的生活、家庭生活来表明神的旨意，表明神对全犹大家的旨意。我们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所以两边第一节这一节那边是耶和华晓谕摩西，这边呢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。是为什么晓谕摩西？是针对以色列人，针对以色列人。这边是为什么神的话又临到了耶利米？是针对犹大家，哪怕是耶利米个人的问题也是针对着犹大家。所以两位神的仆人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，为什么神的话临到？是为了别人的缘故，是为了选民的缘故，是为了百姓的缘故。下面第二节，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。 哪个人都要有妻子，但是耶利米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那神说不可娶妻，当然也没有儿女，不可娶妻生儿养女。耶利米他是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就绝对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。那这样的话可能被人误会，可能被别人迫害，被别人难为，你怎么怪怪的，你怎么连结婚都不结婚，神说你不可以。在哪里？在这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就是即将被掳的那个犹大地，就要遭难的遭灾的那个犹大地，也可以说被以色列人给玷污了美地，已经败坏透顶的一个美地。是啊，神说在这地方你不能够娶妻生儿养女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对耶利米的要求就是顺服神旨不娶妻，对耶利米来讲就是无条件无理由的顺服神旨不娶妻。对他那边的第二节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。你怎么就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不娶妻呢？因为耶利米是分别为圣归给神，从母腹里他就分别为圣，从年幼的时候他就蒙召做先知。所以一个人你肯不肯分别为圣归给神，你如果我们真的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就是无论是祸是福都要遵循神的旨意，都要顺服神的旨意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投生归神，那边第二节所以说你们中间一切投生的归给神。对他这面神叫耶利米什么归给神？主权归给神，投生归给神。你肯不肯把你的主权都给神，那就是神要我怎样我怎样，不结婚就不结婚。是啊，那真是不容易。耶利米就如此的顺服，这是第二节，投生归神，这边是主权归神，那边是分别为圣归给神，这边就顺服神旨意不娶妻。再看第三节，因为论到这地方，在这个地方所生的儿女，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，又话如此说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神为什么不叫耶利米在这里娶妻？因为这个地方的无论是儿女无论是父母是都要遭灾，也可以说都犯了罪，都得罪神，所以呢下面接着就说都死得很惨，都要遭灾，都有犯罪而遭到了神的报应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神说出来为什么不叫他娶，不叫他娶在这个地方娶妻，就是让他受苦遵旨，因为你这样的顺服那就等于是要受苦，要遵循神的旨意，要舍己，要舍己。对着那面什么？那面第三节就是纪念神爱。一个人能够纪念神的爱，永远不忘记神救赎的爱，那你就肯甘心为主受苦遵循神的旨意。所以纪念神爱这边是受苦遵旨。那面不可吃有酵饼，你怎么纪念？我们要纪念主爱，我们要追思己过，所以不可吃有酵的饼。对的这面是什么？这面是代代不离罪。你看看做儿女的和生养他们的父母，神都论到他们要遭灾的意思，是这就是第三节，代代不离罪。那面不可吃有酵的饼，要分别为圣，不能够还沾染罪恶，酵饼也可以代表罪恶。第四节，他们必死得甚苦，无人爱哭，必不得埋葬，必在地上像粪土，必被刀剑饥荒灭绝，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。多惨呢、连儿带连儿女带父母，那就等于两代人都要灭亡，都要遭灾。所以前面不是吗？第二节说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，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，都是如此，都要遭灾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不离罪结局悲惨，你不离罪你结局一定悲惨。那面是全民蒙恩出埃及，是为什么让他们纪念神呢？因为说纪念你们，你们就在那一天你们全民都出了埃及。这边就是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不肯出埃及，都不肯离开罪恶，你不离开罪恶的结果是什么？死的都不得埋葬，无人纪念，而且 无人爱哭，无人纪念，没有人爱哭的，没有人给他埋葬。这是第四节，再看第五，我们就到第四节为止。所以我们看死得多惨， 给飞鸟给野兽吃，都没人埋葬他，这叫悲惨。悲惨的原因什么呀？那就因为犯罪啊，不离罪，不离罪，不肯出埃及。这边是全民蒙恩出埃及啊，这就是前四节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五节，请翻过来五节到十节啊，五节到十节，是的，十节是一段嘛，我们从五节开始。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、赫人、亚玛利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之地，这是他向你的祖宗启示允许给你那流奶于你之地，那时你要在这月坚守着礼，就是神规定你们哪怕进了美地以后也要守。一方面告诉我们神允许把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，而这个地呢是曾经被迦南人诸族的人所占有所侵占，但神允许了，向列祖启示允许把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你，那也就是说你进了美地，你享受了神的丰盛牛奶与蜜，你享受了以后呢，你要在这月间守礼，你不能忘记神的恩典，不能忘本。很多人什么时候堕落啊？当丰富的时候，当神赐予他的时候，当他进了牛奶与蜜之的时候，就该堕落了，恩典中容易堕落啊，容易忘恩。所以这里神提醒，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着礼，别忘记守月间，这里就是月间。第六节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，就是同时守除酵节。除酵节就是七天，要吃无酵饼。到第七日向耶和华守节，就是有筵宿会，要纪念神守节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，这七天是一个节，要特别向神守住。这七天当中要充分的来纪念神的爱，那也就要彻底的除掉一切的罪，一切的酵。所以说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，也不可见发酵的物，有一点什么酵母粉都不可以，发酵的物都不可以，什么面包之类都不可以吃，你只要发酵都不可以。因为什么？保罗说一点面酵全然都发起来了，要彻底离开罪恶。酵代表罪，酵代表异端假道，所以都要彻底的离开，要成为诚实真正的无酵饼，要分别为圣，离开罪恶啊！这是第七节。再看第八节，到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，下面就是要见证神的爱，因为一代代相传子孙都不知道了，他们也没有过过，他们也没有出埃及，他们也没在埃及待过一天，他们是恩典中长大的。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，你告诉你的下一代说，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。什么事？就是借着月间的羊羔的救赎，使他们免灾，使他们出埃及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纪念，那就提醒自己手上有记号，额上呢也有纪念。所以手和额这个两个地方，就是说有神的印记，有这个纪念。这个纪念什么？就是主的话放在你的思想上，主的话在你的行动上，都要有主的话。所以额上手上，在申命记第六章，大家看一下，申命记第六章神就是这么做，还有十一章都是这样，在额上手上。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，以色列啊，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你要第五节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所奉的话要记在心上，记在心上，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所以申命记是摩西临终之前的这个千叮万嘱，三令五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第八节一起念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主的话要让我们铭记在心，一思一念一举一动，额上是代表一思一念，手上是代表一举一动，一思一念一举一动不忘主的爱啊！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有主话，主话是做纪念做记号。所以今天早晨这个小轮子也是这样，兽也打上他的印记在我们的手上和额上啊！我们的手上额上要分别为圣， 打上什么主话语的印记。所以这就是出埃及这个这一章圣经也是这样说的，你要带上，你要纪念，你的额上、你的手上又有记号，那就是铭刻不忘。因为耶和华用大能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了，到十六节为止啊，就是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带领儿女，也就是要见证神救赎的大爱，提醒儿女也不要忘恩。你的祖先是怎么样的受苦在埃及，你怎么出来了，如今进了迦南美地，所以进了迦南美地也不能忘记，手上有记号，额上有经文啊，就是一举一动一言一心都能够活出主的话来，都能活出神救赎的爱来，都能知道怎么样来回报神的恩典，不忘神恩，不忘神爱，这样来提醒自己，提醒儿女。到十六节，对他这里也是到十六节啊，不是到十节啊，到十节，我们看一下五到十，从第五节开始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不要进入上家，这里就是对耶利米的要求。这耶利米的要求也就是可以什么呀？可以反映出来神对百姓的那个要求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不要进入上家，也不要去哀哭，也不要为他们悲伤，因为我已将我的平安、慈爱、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，也就是反映了当时犹大家的光景是什么光景。所以不管是宴乐之家还是招商之家都不要进去，不要进招商之家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犯罪，他们招商犯罪，他们丧亲犯罪，他们遭到这个悲惨的结局。所以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把平安、慈爱、怜悯从百姓夺去了，所以说也就是夺去了神的同，失去了神的同在。神不存在，你没有平安，没有慈爱，没有怜悯，这些个都是属神的。神同在的人，神把平安、慈爱、怜悯都领到百姓。本来百姓哪有神给的平安、慈爱和怜悯，如今呢夺去了，夺去了。所以神说叫耶利米，你不要进这商家，意思说他们不配安慰，也不值得安慰了，这是他们罪有应得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忘恩，丧失平安怜爱，那么进美地当向神守节，就是不要忘恩，进了美地要向神守节。对他这个呢，进了美地他早就忘记了忘恩，所以丧失平安怜爱，丧失了，夺去了，也可以说夺去平安怜爱。为什么？因为忘恩。那么告诉你，你进了美地你要向神守节，你不可忘记神的恩典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是允许赐美地，所以神说我把将来我要把迦南人他们的那个牛奶蜜汁我赐给你，允许赐美地。对着这个美地上悲哀，美地上得到了，结果呢是悲哀，而且没有人安慰。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们进了美地，我不向神守节，把神忘一遍，只追求世界的世俗的一切，只追求别神，所以失去了平安怜爱和一切。另外也告诉我们，神允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最宝贝的什么？对的，这边就是充满了平安、慈爱和怜悯，那就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就使你得到属灵的丰盛，那就是牛奶与蜜。再看第六节，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，不得埋葬，必不为他们哀哭，不用刀划身，也不使头光秃。那这几种啊，他这种几种现象都是个不是什么意思？都是对为死人哀悼的一种方式，但现在神说都不用了。死人一定埋葬，现在不得埋葬，死人应该为他哀哭，现在不必为他哀哭。另外用刀划身和使头光秃，这是外邦人这个纪念哀悼死人的一种方式，可能以色列后来也都沿用，就是用刀划身表示对死者的哀伤。所以现在都不必了，表示什么意思？无人纪念，死了都无人纪念，那面是思念神爱，你神的爱不思念，将来你死了都没有人纪念，这就是上帝的公义。那面思念神爱，这面是无人纪念，那面七日除教守节，又有七天的功夫除教，七日除教守节，这面是不离罪必惨死， 你不肯除掉，你不除掉就是不离罪的意思，你不离罪必惨死，死得多惨，连大带小，死了都不能埋葬。再去看第七点，他们有丧事，人必不为他们掰饼，因此人安慰他们，他们丧父丧母，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。这就是对这个死难的人的家属本应该给他们饼，给他们酒，是表示对他们的安慰。但如今呢，你死了死了吧，你家死多人没人安慰你，你丧父丧母也没人安慰你，不给他酒也不给他饼，就是得不到安慰，得不到安慰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第七节这边，因罪而死无人安慰，因罪啊，都是犯罪，所以无人安慰。对在那边想，事情不可有发酵物，也对在这边也就告诉你，就是因为里面充满了酵，所以你死了无人安慰啊，你死了以后，你的亲人也无人去安慰，就是充满了罪恶。那边是四境都不可有发酵的物，要彻底追求圣洁。这是第七节，再看第八节，你不可进入宴乐之家，与他们同坐吃喝。那这一点就是神让耶利米真正有神的心，你不能还去欢乐，还去参加宴乐。但底下也告诉你，时候到了，神说连宴乐也没有了，也根本没有了，没有新郎新妇快乐的声音，因为犹大家也要遭灾了。所以神说你更不应该去宴乐之家，与他们同坐吃喝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不进宴乐家，那边是代代传救恩。一个作为父母的，作为长辈的，最要紧的责任是什么？就是要把神的那颗救赎的恩典代代相传，代代传救恩。所以对着这边哪有时间，哪有心思去什么呀，进宴乐之家。所以一首诗歌告诉我们，是无暇虚度，无心闲玩，无心闲玩，无暇虚度，哪有功去宴乐啊？而这样的使命是什么？那么告诉你，代代传救恩。再看第九节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你们还活着的日子，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。两边相对啊，那面是纪念神大爱，这面是主外无欢乐。你在主以外你就没有欢乐了，因为你不纪念神的大爱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面纪念神的大爱，特别提这个日子你要纪念。这边呢，这边就是主外无欢乐，你在主以外你有什么欢乐？新郎新妇的声音有一天都要止息。还有那面是思想言行纪念主，那就是说你要在额上要有经文，你手上要有记号，思想言行纪念主。对他这面是忘记神，一切剥夺，什么欢喜快乐的生命，新郎新妇这些全部给你剥夺，忘记神，一切剥夺。那么思想言行纪念主，所以我们要永远纪念主，在我们思想上，在我们的行动上。还有那面说律法要在口中，就是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律法在口中。对待这个就对耶利米先知忠心传预言，耶利米传的预言都没人爱听，大家想想，传的都是遭灾啊，悲惨啊，死了没人埋葬，欢乐的心都没有。但是耶利米忠心传神言，对待那边就律法在口中，耶利米的律，神的律法在耶利米的口中，所以神要他传什么他就传什么。还有一节就是第十节，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着百姓，他们问你说，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？我们有什么罪孽呢？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？可见的百姓多么不认识自己，犯罪滔天，大大得罪神，又拜偶像，又是随别神，那结果怎么遭了灾还说我们犯了什么罪了？耶和华为什么让我们遭灾啊？我们将来会发这个问题，你自己知道为什么受管教，为什么遭灾，为什么不顺利，为什么受痛苦，应该自己知道。还几个为什么，为什么其实应该知道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那边啊，那边是什么啊？这那边是按期守节，所以说每年这个日子你要守节，按期守节。这边就是免遭大祸， 以色列因为不按期守节，所以遭大祸。按期守节，按的时候你要守节，这边免遭大祸，那边纪念主爱，追思己过。这个每年到亚比月的时候，神说你要守这个节，这个节就包括逾越节和除掉节，这个节就包括这个意思，就是纪念主爱，追思己过。对他那边呢，那边是忘恩犯罪，遭遇大灾，那是当然遭灾，就是这个回答。还要问我们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忘恩，因为犯罪，所以遭遇大灾。对着那边呢，人家纪念主爱，追思己过，不忘神的大爱，那你才能保守，才免掉一切的灾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接着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十一节对二到二十二节，那边是到二十一节，两边一样啊，都是十一节开始。题目是圣别归主，随灵前行，作恶受报。圣别就是分别为圣，要归给神。第二段里特别讲这个所有的头生的要分别为圣归给神，随灵前行，随着圣灵云彩随灵前行，作恶受报。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，从第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啊，十一节到十六节，我们看这个，将来耶和华叫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，将你领进迦南的地，把这地赐给你。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比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。那就是说你得了美地，你进了美地，你享受了神的丰富，神的恩典大大的临到你，牛奶与蜜基地，你进去以后你别忘记了把投生的分别为圣归给神，还包括牲畜都要归给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归给神的，是属于神的，本来就属于神，你不肯给神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说要归给神，属神。底下凡偷生的驴呢，你要用羊羔来代赎，因为牲畜当中也有驴，驴当然不能够献祭，所以有羊羔来代赎。若不代赎，那把颈打在颈项，什么意思？就悖逆不肯献给主，你就要受到神的管教。颈项什么意思？顽梗悖逆，顽梗悖逆的一定打在颈项。凡你儿子中偷生的都要赎出来，这个赎出来就是用牛羊来赎，用牛羊来赎，但是就等于你这个儿子分别为圣归给神了。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神拣选立位这个支派分给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因为你这个人头生总不能献祭啊，献祭是牛是羊呢，但人怎么办呢？用羊牛来代替来赎出来。日后下面我们看第十四节，日后你的儿子跟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你看，你不讲，儿子也问呐、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小孩子也问一问，这干嘛献牛献羊啊？啊，干嘛这头生的都归给上帝、啊？要问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就说，下面神教了他应该怎么说啊？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，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，因此我们把一切头生的公畜、牲畜。献给耶和华为祭，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，就把这个道理也讲给他听。我们不能小孩子不懂，什么都不告诉他。你讲明这个道理，小孩子非常支持的，非常尊重的，明白为什么要爱神，为什么要回报神的爱，因为他救赎了我们，他借着月间的羊羔，所以今天我们也把头生的献给神，向神有个感恩的心。头生献给神，也就是回报神恩，回报神的爱。头生今天分别为圣立位人，我们就是头生的，你理当归给神，回报神的大爱。底下十六节，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经文，仍然是这句话。所以刚才是说纪念守节，要守节纪念神，你要真是头这个手上额上都有记号。现在呢，你头生的归给神，你也要这样的，手上额上有记号，有记号。因为耶和华用大能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不能忘记，不能忘记。手上有记号，额上有经文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啊，都要什么思想主让我们想的，分别为神归给神，不能忘记神的恩典。就到十六节啊，对，到这边大家看，这边也是十六节。 这边十一节到十六节，我们看见十一节，你就对他们说，那问呢，我们有什么罪孽啊？我们犯了什么罪？你看自己犯了一大堆罪，还是我们犯了什么罪？我们有什么罪？所以神说，你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你们列祖，先说列祖，列祖离弃我，随从别神，侍奉敬拜，不遵守我的律法，而且你们呢，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。你看以色列王一代代也是这样，说到那个案什么呀，案例，案例够坏的，到了案例的儿子亚哈呢，说更甚，犯罪是更厉害，拜偶像啊更厉害啊，比你列祖更甚，因为个人随从自己王等的恶行行事，甚至不听从我。我们先看十一点啊，两边相对十一点，这边是违命弃神，辜负神恩，那边就是照神允许进入美地。所以说照着神的允许，有一天你要进入美地，那这条这边呢，你进入美地怎么样，你应该感恩知恩，确实什么，确实违命弃神，辜负神恩，一点都不纪念神的恩。十二节，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都甚，王梗行恶不听从神，这边是王梗行恶不听从神，那边一切投生归神属神。为什么王梗行恶？因为你投生不肯给神，你不肯给神，什么原因？就因为你王梗行恶不听从神，那边是归神属神。所有投生的，我们一生一世要归给神，也属于神，就是不再属你自己。什么叫归神属神？就是把主权给了主了，让他来支配你一生。这就是十二节、十三节。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，只赶到你们和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地。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。你不是爱侍奉假神吗？好，所以说我把你带到一个地方，让你一天到晚不想侍奉也得侍奉别神。什么神？就是木头金银石神，在申命记提到了，你们要去在那里去侍奉金银木石的神。是不认识的地，被掳到那里，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。十三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悖逆赶出美地，那边是悖逆打折景象，连景象都打折。为什么打折景象？因为不肯献给神。你这个驴你要拿羊来代替啊，大概舍不得。哎呀，我这羊我还喜欢呢，你舍不得给主，好了，这个驴就要打折景象。是悖逆打折景象，那么这边呢是悖逆，先说我把你赶出美地，把你赶到你素不认识的地方去。一面是羔羊待熟，一面是他们在这里被赶出美地，在外邦做什么？侍奉别神，不肯让羔羊来待熟，不肯侍奉神，你就侍奉别神。这也是神对他们的责罚，让他们苦痛才能炼净。再看十四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。我们知道十四节十五节突然间一个大转弯，神界的先知预言复兴归回，十四十五两节。所以先知无论以赛亚耶利米常常这样，刚刚讲了他们败坏犯罪，一定被掳，把他们赶出美地。哎，这个十四节你看怎么样，把你领回来，还要被掳归回，还要复兴。这就说明神是何等信实，说明神对以色列爱是没有改变的啊！你该管教我管教你，但有一天还叫你归回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你不再指着从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耶和华启示，却要什么？十四十五两节一起看啊，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从北方之地，从并赶到他们，赶他们到的各国之上永生耶和华启示。意思说，神第一次救赎他们从埃及出来，第二次从北方巴比伦出来，就是第二次的救赎，人要指着这位神来启示，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再归北地美地，再归回，重新回来重建家园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归回得地复兴，归回得地复兴，那边就是脱离灭命之灾。那么是见证神的，应该先说这一句啊，大家翻过来啊，先说这一句。这边先知预言什么？再次经历救赎，再次经历救赎。那边就是你的儿子要问你怎么办，你就要见证神的救恩， 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再次经历救赎，那边是见证神的救赎。你儿子问你，你要告诉他神怎么拯救我们脱离埃及。这十四节，十五节这里是佛地归回父亲啊，归回得地父亲，那边就是脱离灭命之灾，就是回忆怎么样出埃及。这边呢不但是从埃及出来，这边呢是他们归回得地，而且还要复兴，这边再入应许之地。你看多么美好，刚才前一节不是什么十三节赶出美地，现在是再入应许之地，对着那边就是得蒙救赎大恩。所以要见证，为什么要见证？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蒙救赎大恩，所以对着这边来，就有一天神还要怜悯他们，使他们再入应许之地。再看十六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，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岗各岗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。打鱼的打猎的代表什么？当然这个意思都是不好的。我们知道你一打鱼，鱼上来鱼离水就都死了，是鱼不能离水啊，但是把它打上来，打鱼的打猎的都代表外邦帝国，外邦的政权。神兴起，你不是不听神的话吗？你不肯与主联合，你不肯好好在水里面，你不满足于现在，你心偏邪想拜别神。神说我兴起打鱼的了，把你打上来，打上来的一晾干了 一晒在地上不就死了吗？底下然后我要招打猎的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，因为他们在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拜假神拜偶像行邪淫。好，现在我找个打猎的来，在每一个角落都把你找到，猎取他们。什么叫猎取？就是被捕捉，被抓住了，猎取被捕捉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啊，十六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那个忘恩背敌捕捉，你忘恩的结果就是被敌捕捉。那边是永远铭记神恩，永远铭记神恩，也就是你不永远纪念神的恩，结果呢神就兴起打鱼的打猎的。你看巴比伦真像打鱼打猎一样，结果就被仇敌捕捉了。那为什么被仇敌捕捉呢？也是因为没有在手上在额上有神经文，有神的记号。你没有神的记号，神说我就把你扔掉撇弃了，就被仇敌捕捉，被仇敌猎取。好，这是一段。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出埃及记第十，我们看一下十三章，应该是从第十七节开始，十七节到末了啊。我们看法老容百姓去的说，非利士的道路随境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埃及去。所以神叫以色列走一条路是艰难的路，那走非利士路非常容易非常近，但神不让他走，所以这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是曲折艰难，不领他们走那条路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埃及，说明以色列百姓不应该回埃及，但是他们的心常常就是还要走回头路，所以走艰难的路就是免得他们走回头的路。十八节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所以这条道路艰难呐、啊，坎坷不平，绕道而行啊，走红海旷野的路，以色列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。所以这一节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说要绕道而行，走艰难的路，绕道就是艰难，绕道就是不是平坦的路，绕道就是要费很多很多的时间。我们最好就是走一个捷径，马上就到了，十字架道路没这么简单的。第二个意思，以色列出埃及，每个人都要带兵器。什么是兵器？就是属灵的征战上的这个装备，属灵征战的装备。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是兵器，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这里有兵器，圣灵的宝剑是兵器，这个公义的藤牌是兵器，公义的护心镜啊 是兵器，先秦的藤牌是兵器，啊，所以我们也要有兵器，啊，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受苦的心智也是兵器，啊，彼得前四章一节是基督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要将，啊，这样的心智作为什么兵器，做兵器，啊，所以没有兵器一定打败仗，我们要受苦的兵器，当然还有好多了，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七节告诉我们什么呀，公义的兵器在左在右，这个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是有光明的兵器，这黑夜已深白昼将近，你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，所以我们光明就战胜魔鬼，战胜黑暗，你根本里头暗暗昧昧，里面鬼鬼祟祟，你里面没有光明，你就是没有兵器，哎，我们从来没见过吧，什么叫光明兵器，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光明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这个人要追求光明啊，不要就是暧昧虚假不诚实，是吧，光明兵器就能够战胜仇敌啊。保罗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神前有能力，就是祷告的兵器啊，太多了，我们不多讲，再看十九节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严严的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这一节就是看见约瑟是效法他的父亲雅各啊，就是宁死啊，怎么样都不要埋骨在埃及，要把自己的骸骨带到迦南美地，那就说明约瑟的心智愿意埋葬在神允许之地，说明约瑟看重神允许之地，约瑟留下的话啊，所以以色列呢就这样去做，而且我们知道把他带出来，一直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的生活，最后才带进迦南美地，所以约瑟的棺材一直就跟着走，一直跟着走，其实约瑟死了他因着信还在说话，我们知道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在主里死了的人是有福的，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，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随着。约瑟虽然死了，约瑟好像还在说话，跟和亚伯一样仍在说话，向人说什么，向以色列人说话，告诉他们啊，神允许的美地啊，你们要去得，用约瑟的棺材一直跟着走嘛，约瑟不肯埋在埃及，也不肯埋在半路，埋在哪里，埋在允许美地，这就是向他们说话。二十节，他们从苏和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一躺安营，下面就是战战起行，一战战往前行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所以我们今天出了埃及就要随圣灵起行，或者是安营，随圣灵的引导，像保罗所说，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有恩膏的教训，凡事教训我们，恩膏，有恩膏的教训来引导我们，就是云柱火柱就是代表圣灵，白天是云柱，夜间火柱什么意思，夜间好像发出火光来能够照亮他们，所以云柱火柱代表什么意思，引导光照保护同在同行，有这些作用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一直引导我们，把我们带进真理，圣灵也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是引导，我再说一遍，引导啊，光照，你夜间怎么走路啊，有火柱的光照你才能前行，保护，圣灵亲自保护，圣灵的同在嘛，是吧，保护同在同行，走到哪里有云柱火柱有同行，所以我们不能，更不能离开，每一个人我们都不能离开圣灵的工作。下面，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前面啊，神亲自保护。到了十四章，我们更看到了，当以色列列宁的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怎么样？看到就是有云柱火柱的引导带领，他们才能够得胜。那就是二十节，十四章的二十节，在埃及和以色列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这个云柱啊 就挡住了这个埃及人，就不能够向前来什么侵犯以色列人，就好像一道墙一样，这边发光，那边是黑暗，所以神实在是保护、看顾、环绕啊，同在同行，神眷顾啊。好，对他这边啊，我们看最后还有几节，请翻过来，这边十七节，十七节开始。因我的眼目观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，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，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。为什么？那就是接着前面，为什么神要这个要招来打鱼的、打猎的、打鱼打猎的来什么呀？叫他们被主播？原因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说我查看他们的罪恶，一样都不能隐藏，你往哪藏？所以打鱼打猎就是给他们修补的干净，一个都不剩。就叫他们被捕，两边相对，那边神引路，引主活住，对他这边啊，神查看，那不是引主活，那边就是神引导他们走什么呀？走这个旷野的路，而不是走非利士人那条近道，是神引路，这边神查看，那边行军不能后退，神唯恐他们后退，所以神带领他们走另外一条路，行军不能后退。这边有罪不能遮掩，你有罪你不能遮掩，所以说不能在我眼前遮掩。这十七节十八节，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，因为他们用可憎之诗玷污我的地图，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，那就是说以色列犯罪作恶的结果，所以神说我要加倍的报应。可憎之诗玷污了神的地图，那就是什么原因呢？那就是因为他们啊，这个流无辜的血，所以这到处无辜的血，不是可憎的尸首到处都有吗？大大得罪神。流无辜的血什么原因？献祭给摩勒，把儿女都杀掉，所以玷污了美地。第二，他们用可厌的物，就是偶像，神看为可厌的，充满我的产业，所以玷污了美地，两边相对，玷污美地加倍报应，所以神是公义的啊。玷污美地加倍报应，对着那面去，绕道难行，神亲领路，虽然绕道难行，但神亲自领路，或者神与同在，这边是加倍报应。还有那面带兵器前行，出埃及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那绝对不能够赤手空拳，你不能什么也没，你没有兵器怎么打仗？所以带兵器上前行，带兵器前行，对到这边来怎么样？以色列根本没有兵器，对到这边就是不正罪倒退，不恨恶罪恶，什么兵器？祭邪的兵器，我们要恨恶罪恶，不对付罪恶，也是不正罪倒退。十九节，耶和华呀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保障，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。列国人必从地极上到你这里来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，是虚空无益之物。这一节很长，包括两个意思，一面是神啊，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在祷告神啊，他祷告神是什么呀？他求神成为他的力量，成为他的保障，成为他的避难所。那边什么？那边就对月色，月色的骸骨，月色有美好的见证，因为他受苦得胜，美好见证。对他这边来就是难中刚强，神为保障。月色和耶利米正好相对，你看看月色，月色一生真是有美好的见证，在哪里？受苦得胜，所以有美好的见证。那对着这边就是难中刚强，神为保障。还有那面是因信葬回美地，这是约瑟的嘱咐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要带回来，带到美地，是因为约瑟因信。这个因信是怎么解释？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明明告诉我们，约瑟一直信啊，向以色列民启示啊，要把骸骨啊要带回美地，他有信心，就是说他相信以色列神的子民一定有一天要什么，要回到迦南美地，所以因信 占回美地。对着这边来，就是先知在预言了，列国前来蒙恩，列国都来蒙恩了，列国都来承认我们是假的，是假的，我们都是虚无的，我们所承受的这些个神呢，都是假的，没有用的，是吧？列国前来蒙恩，所以我们要因信占回美地，因信归回美地。二十节，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？其实这不是神，这个应该说这些列国人自己说的话，自己见证。我们岂可自己造神呢？你看哪个宗教不是自己造神？这么一个神，那么一个神，世界上千千万万种的这样的宗教道门都有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主外无神，主以外没有神，对着那边就是暗战前行。以色列一战就往前行了，你怎么就能一战就往前行？主外无神，不要再自己造神，你只要信靠神。其实不是神，这里说其实根本不是神。再看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对着那边是两节，二十一、二十二。耶和华说：“我要使他们知道，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，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。”这里几个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。所以神这样的管教，神这样的责罚啊，那么神就让他们那个知道是神的手有能力，也知道神的名是耶和华，是不可轻慢的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认识神的手和能力，我们对神的作为要认识，神的手和能力你要认识，对着那边随圣灵引领前行，我们要随圣灵引领前行。那这边就是我们要认识神，圣灵引导我们认识神，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，你才认识神，认识他的手和他的能力。这边认识主名是耶和华，也可以代表全地的人有一天都要认识神啊，万民归主。所以先知最后的预言就是列国都要来蒙恩典，从地极而来，是的，认识主名是耶和华，对着那边就日夜同行，光照保护，圣灵的工作，整个都是云柱火柱，云柱火柱的工作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。他怎么样做？他日夜同行，光照保护。所以对着这边成立，认识主名是耶和华，认识主的名是无可比的，在全地何其美，何其尊贵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所以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神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今天两边相对，就叫我们要纪念主，不要离弃主，我们要除教，不要还在犯罪，纪念主爱，追思己过，那就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这两个节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分别为圣，以色列一切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切寻主，圣受应。小轮子我们叫切切的寻求主，你切切寻求主，你才会紧随主啊，切寻主，也才能够得胜受的印记。这个切寻主就包括我们要渴想主，我们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们都要追求他，都要切切寻求他。所以就是要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切寻主，圣受印。耶利米能够得胜啊，摩西亚伦也能够得胜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得胜啊。我们看大卫更是得胜，他一生都是切切的寻求主。在什么？在你不能寻求还要寻求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那渴得不得了，所以更要寻求主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要寻求他啊，不但寻求他，而且要分别为圣，归给他。要归他属他，我们是归他的，我们是属他的。以色列离弃神，忘恩负义，根本不纪念主，所以最后结局多么悲惨啊，都摆在我们面前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要切切的寻求主。